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4月22号的粤语新闻节目，我是潘嘉晴。首先同大家讲今日的新闻提要。香港四成官立学校位置簿陆续发表国安年报。英国正式起诉两名中国间谍的同时，德国宣布拘捕三名公民为中国窃取军事技术。香港某团体办五一游行，工联会改办酒会同邀请特首落区。详细的新闻内容，香港的国安教育已经广泛渗入到学校内每一个环节。全香港四成官立学校陆续发表国安年报，标炳自己在国安教育领域的成就，包括下架了图书馆内所有的禁书，强迫学生看外国电影，还有学校连校内圣诞歌比赛亦都要审查。听下梁明康董书月报道。
教育局订立的国家安全学校具体措施指引，要求提供本地课程的中小学和幼稚园每年提交维护国家安全及国安教育相关措施的年度报告和工作计划，但是并没有要求学校主动公开文件。明报星期二报道，全港64间官立学校里面，有27间今年已经主动在校网公开上载相关年报和工作计划，占比约四成，比去年统计只得10间多近两倍。在众多官立学校公开的年报里面，九龙工业学校长达22页的年报最具细微为，除了按当局格式交代措施施行的概况、成效和反思之外，更在附件详列这个学年56个国民教育活动纪录、外聘导师和讲座嘉宾讲者姓名等。年报附件一为这间学校图书馆藏书定期审核副本，显示该校因为或有敏感内容为由，抽出和注销太子党民主之战、中国知识分子沦亡史等共7本政治类馆藏。另外，元朗区传统英中赵律修纪念中学就在年报里面指学校延迟机制审视学生会政纲内容和圣诞歌唱比赛曲目防范违规行为出现。2022年12月在上堂的时间安排全校学生收睇江泽民追悼大会直播。研究英国曾经在香港津贴小学任教的前教师胡俊谦质疑，现在学生透过学校所学到关于国家的知识，能不能够理性无偏颇地全面认识自己的国家。
德国人会比他们认识，原来我们德国人曾经去屠杀过犹太人，但是现在的我们会见到学校所拣选的教材或者是教育局会很建议你的，全部都是去了解国家好的一面，会令到我们有民族自由感，没问题的。但是不好的一面，为什么我们完全轻轻带过呢？
他指出，如果有老师想教导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祸害，但在今时今日以国安为纲的教育制度之下，相信无老师愿意背负由这个带来的后果。又说现在他背后有刑责这个无形之手，没人会想教书教到出事，最后结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到最后所有老师都只会唱好。前考评局经理、教育刺针创办人杨永宇是轩尼斯道官立小学校友，他对母校的年报内容表示相当惊讶。
咁佢話舊生會活動就會有展板介紹維護國家安全同埋安全教育嘅信息，加強舊生對於國安法嘅認識。哦，哇！你離開學校都需要嚟到去進行教育，連校友同埋舊生會搞活動都需要去 cover。咁呢啲係令即係對於我嚟講係有少少震撼。
至於有學校喺年報中列明審視學生會政綱內容，楊永宇比較過九龍工業學校軒小同趙中嘅年報。认为赵中的年报内容相对中立和人性化，但是九龙工业学校的年报用词最左最激进。问到为什么学校会相继主动公开年报，杨永宇估计
那些报告和工作计划一样，全部的东西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包的。已经是当你做足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最安全的做法就告诉别人，我的东西已经做足了，将它公诸于世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对于自己一个最好的保障，等于告诉别人我这个学校呢是政治上面是安全的，所以有什么事的时候呢，政府不要搞我。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梁明康、董书月报道。
英国警方去年三月拘捕了两名英国男子，涉嫌为中国做间谍。当局周一宣布，两人涉嫌向外国提供危害英国国安的资料，正式以违反官方机密法起诉他们。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反驳，指英方自导自演政治闹剧。同日，德国当局亦都宣布拘捕三名德国公民，涉嫌为中国取得重要的军事技术。听下文在山报道。
根据英国警方公布的资料，两个被起诉的中国间谍是32岁的 Christopher Barry 和29岁的 Christopher Cash， 分别来自牛津郡和伦敦。他们被指在22年去到23年2月期间，出于损害国家安全或利益的原因，收集或者向他人传达资料或者文件，可能间接被敌人利用，涉嫌违反英国官方机密法。警方更一直指相关指控涉及中国。两个人目前获准保释，星期五再出庭。负责案件的反恐部门主管麦菲说，案件的调查工作极其复杂，而且涉及非常之严重的指控。不过他请外界不要过分猜测，被刑事司法程序可以顺利进行。英国警方是在去年三月拘捕两个人，不过到九月才由英国传媒披露事件。其中 Christopher Cash 据报是英国国会研究员，在英国保守党议员成立的中国研究小组担任主任。这个小组曾经被中方视为是反华组织，消息一度引来外交风波。英国首相辛伟成当时在新德里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表达严重关切。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就发表声明反驳指控，说所谓中方涉嫌窃取英国情报的讲法完全是无中生有、恶意诋毁，表示坚决反对，也促请英方停止反华政治操弄，停止自导自演的政治闹剧。而被指聘用 Christopher Cash 的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海恩斯就说案件正在审理当中，拒绝进一步回应。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香港及保安政策主管邝仲晴去年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曾经说过 Christopher Cash 反对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而且持续抹黑对华强硬人士，担心他已经成功阻碍某一些英国国会的人权议案通过。而德国联邦检察署又宣布拘捕三个德国公民，涉嫌为中国做间谍，又搜查他们的住所和办公地点。案情说，其中一个被捕者曾经为中国国家安全部一个雇员担任代理人，利用另外两个人和德国一间大学达成协议，为中国合作伙伴购买最先进的机器零件，而这些零件可以用在战舰的发动机上面。案情说，中国当局为计划提供资金，而其中一个被捕人正为中国海军的其他研究项目进行进一步的洽谈。他又被指利用中国国安部的资金买了一部特殊镭射器，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之下将它出口去到中国，涉嫌违反欧盟相关规定。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文在山，英国伦敦报道。
5月1号是国际劳动节，当不同的国家劳工走上街头示威表达诉求，香港就难以再见到这种光景。除了因为职工盟的解散，以往办游行的常客趁建制工会劳联和工联会今年亦都放弃举办游行，而工联会则更另办酒会，邀请特首落区等活动，强调并不是要避开什么。有参与工运多年的工友感到失望，慨叹现在香港和国际劳动节脱节，并指工友失去了游行这个自由表达诉求的平台，都感到茫然。他批评工联会办酒会活动根本是漠视五一劳动节的历史意义。听下纯音报道。
下个星期三就是基本法23条立法后首个五一劳动节。不过随着职工盟的解散，加上建制劳工团体工联会和劳联都说今年不会举办游行，可以是香港连续第五年没有五一游行。过去多年投入工运的阿健对于这个传统活动消失耿耿于怀，并批评工联会举办酒会等庆祝活动。
即刚做出事件，其实那个起源是什么？就是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嘛。我估今时今日香港翻十个钟、十二个钟，甚至更多数的劳动者大有人在啦。庆祝啲乜嘢？我觉得我哋真系要惦记一啲为住劳工权益牺牲咗，甚至会牺牲紧嘅朋友咯。
每年呢个系咁样劳动节嘅世界性传统嘅一个大团结。
失去了游行，工人不可以再自由地走到街头上公开表达诉求，被市民和政府听见。阿健坦言，现在有没有勇气去申请游行已经是一个问题，而没有游行受苦的都是工人。
声称是以劳动权益为核心价值的团体，他们都没有去遵从那个传统的话，那我们大概看到那个公民社会的自由程度的指标在哪里呢？分开了这个传统的时候，工友的劳燕是一定的。
虽然没有游行，但据了解，劳联将会在星期六举办庆祝五一劳动节其职业安全论坛。至于工联会，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都宣布有一系列的活动，包括今个星期六将会去政府总部递交五一倡议，举行酒会，并说会邀请特首李家超、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等政府官员落区，到不同行业的工作地点探访和慰问前线的打工仔。工联会会长吴秋北被记者连番问到没有选择游行反映劳工声音，会不会担心劳工权益受损，事前有没有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等问题，他说诉求可以透过多种途径表达，不会局限于个别方式，强调活动是他们主动部署。
搞这一系列活动其实就是打工仔的诉求来的嘛，是吧？所以呢，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打工仔所想的，所以这个呢就不是代表我们要特别去避开什么，没有这个这样的问题。
本台并向去年有到政总请愿的社民联查询今年会不会有相关活动，他们只是说过两日会回复。至于去年一度表示申请游行的前职工盟主席黄乃远，就书面回复说今年不打算申请游行，但倾向搞街站，主要关注垃圾征费对前线工人的影响。他说担心多少都有，但仍然希望可以为工友权益出一分力。警方就表示，截至上个星期五，尚未接获团体申请在五一举行公众活动。去年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访港，说游行不是表达利益诉求的唯一方式，并说游行很容易会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和操纵，后劳联就宣布撤回游行申请，说担心被人骑劫。至于职工盟虽然已经解散，但前会长黄乃源曾经同前干事杜振豪去年尝试申请游行，最终黄乃源一度而被当局带走问话。恢复自由后就取消游行申请，当时杜振豪就说不由自主的决定，但又不可以说。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纯音台北报道。
中国南部多个省份近日持续暴雨，44条河流洪水超过警戒线，其中广东韶关气象站过去24小时录得特大暴雨等级的250毫米雨量，大量的民宅遭到泥石淹没，路上到处都可以见到被洪水灭顶的车辆。有大陆传媒形容这个可能是百年一遇的洪水。听下中广正报道。
中国南部持续强降雨，从上个礼拜开始，上星期五上午10点半，广东清远市晴朗的天空五分钟内被浓密乌云覆盖，引起民众恐慌。
现在几点？
十点半啊，仲黑过夜晚哦。
而在变天不到一分钟，全市刮起超大狂风暴雨，不少民众及时拍下当时情况。
上午10:48，我们看看广东清远，哇塞，这什么东西都看不到，哇，那个天哪，哇塞，这个雨下的简直是太大了，什么东西都看不到。
暴雨加上马路排水系统无法负荷，水位迅速上升，不少汽车被浸在水中死火。一位车主就不知道应该弃车逃走，抑或留在车内等待救援。
大家说一下，泡水里是下车好还是不下车好？外面的水比车里面更高。
在广东韶关，更有整条村浸泡在洪水中，连可以越野的皮卡亦无法幸免。
今次大镬了，屋企都入水啊！今次，皮卡都不行啊，那么高的底盘的哦。哎，还好我的车开下了那个小军那里去了，全村都窒息了。根据
综合中国传媒报道，珠江第二大水系北江今年第二号洪峰周一上午通过清远市北江下游的石角水文站，观测流量高达每秒18100立方公尺，仅次于2022年6月的每秒18500立方公尺流量，是自1924年以来第二高流量纪录。预估周一晚上洪峰流量将升到每秒19500立方公尺。中国国家防总周日将广东省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受豪雨影响，韶关市武冈区江湾镇一处山坡严重崩塌，多栋住宅被掩埋，对外通讯一度全面中断，多地中小学周一停课。截至周日晚上，广东省消防救援队伍共营救及转移超过1500名被困人士。交通方面，受暴雨影响，包括广州白云机场、深圳机场和珠海机场，截至周日晚上共取消近800个航班。广东省内几十条道路实施交通管制，广铁集团深圳火车站周一有多班京广线列车延误，行经韶关普速列车周日一度停运，广州南站来往长沙的班次亦有取消和延误。中国中央气象台周一持续发布黄色暴雨预警，受影响地区包括福建东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广西东部等地，其中广东东南部部分地区更会发生大暴雨。自由亚洲电台中广正报道。
正在访华的英国印太事务国务大臣卓雅敏周一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邓丽会面，讨论英中关系和俄乌战争等问题。他表示，英国将继续就英国国安、香港和人权的问题发声。有人权组织促请卓雅敏公开支持废除基本法23条和要求释放英国公民黎智英。中国外交部强调，香港事务属中国的内政，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和双重标准。听下董书月报道。
英国外交部早前公布，卓雅敏上个礼拜五起访问中国，地点包括香港、北京、上海和天津，并同在华英国商界、学者、记者和公民社会成员会面。又说卓雅敏除了同中方官员讨论双边关系以及国际事务合作等议题，都会关注新疆、西藏和香港等人权问题。在出发访华之前，卓雅敏在声明中预告此行的重点。
在香港，我们将会提出对于国家安全法的通过和实施的关切，并且讨论我们重要的贸易关系。在北京，我们将会明确地表明，当中国违反它的国际承诺或者侵犯人权的时候，我们有权采取行动。
卓雅敏是近年访港的英国最高级别官员之一。据港媒明报报道，卓雅敏访港两日期间有机会同香港官员会面，但是至今未见港府针对卓雅敏访港之旅作出回应。针对卓雅敏访华，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发声明，促请英方关注香港的人权状况。创办人罗杰斯认为，卓雅敏今次访华的时间点非常重要，促请他公开呼吁废除基本法23条和国安法。
It's a very serious issue because it further dismantles and undermines freedom and the rule of law and Hong Kong's autonomy. I think it's very significant that her visit is so soon after the imposition of the Article 23 legislation and also whilst the trial of Jimmy Lai is still going on.So I definitely hope that she will make a very strong statement condemning the Article 23 legislation, calling for the immediate and unconditional release of Jimmy Lai, particularly as a British citizen.
卓雅敏星期一在社交网发文，表示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邓丽，双方讨论到英中关系，又说英国将继续保护民主和国家安全，并就香港同人权问题发声。中国外交部同日发声明，强调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反对外部干涉，反对人权政治化和双重标准，又指双方就国际和地区议题交换睇法。中方讲述了在中东和乌克兰危机议题上面的立场。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董书月报道。
跟着下来有几则新闻简讯。 2019年10月8号国际人权日大游行前夕，香港警方声称在多处地方搜出大批的武器，包括手枪、步枪及子弹等，之后14人被捕并被起诉多罪，包括港府首次引用联合国的反恐条例下的罪行起诉，其中6男1女否认控罪。案件周一在高等法院开审，法庭先抽出3男6女的陪审团，法官将案件押后到周二续审，预料由控方读出开案陈词，审讯期预计为60日。香港投资银行产业面临挑战，彭博行业研究分析报告指出，由于中国经济放缓和银行家的薪酬过高，香港的投资银行业出现裁员，估计去年有200名银行家失业。另外，虽然香港首次公开招股申请数量有所增加，但是募资额创下20年来新低，第一季进一步下跌近30%至6亿美元，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差的3个月。无国界记者组织周一发声明反驳中国外交部回应该组织代表被拒入境时说，香港新闻自由受到充分保障，列出了10点指正香港新闻自由恶化的情况，包括拘留记者、关闭媒体、骚扰新闻自由捍卫人士等。无国界记者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雄在声明中说，声称香港有新闻自由是公然的大话，是经不起推敲。中共和香港当局近年对香港独立新闻发动一场前所未有的打压，导致了8家媒体机构被关闭，大量记者被起诉犯有危害国家安全罪。无国界记者呼吁民主国家向港共政府施压，要求恢复充分的新闻自由。北京市委会周一通报，北京副市长高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市政府的网站已经设下高鹏的个人资料。新华社等官方媒体周一都发布了高鹏被中纪委调查的消息，但就没有提及他被调查的原因等内容。根据大陆的媒体报道，高鹏落马后，今年通报被查的中管干部已经增加到22人。高鹏亦都是今年4月被查的第6位中管官员。更多详尽的新闻和评论节目，请到本台的官网和社媒收听收看。
自由亚洲电台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见。
This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